现在让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十三节，大家请起立。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请大家继续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百姓，是你所拯救的儿女。亲爱的主，我们愿意以一颗子民领受君王，儿女领受父亲的慈爱的教导的心，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赐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时间，奉主的名祷告，请坐。阿们，请坐。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有请马仲才弟兄为我们正道。仲才弟兄曾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是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后来蒙主恩召在本会受浸归主，在各个岗位上有很多的服事。今天他要正道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喜乐。
好，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首先感谢神使用不配的我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我谨代表教会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来宾，愿主的恩典与真理每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先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圣灵就高孩子的口，赐给孩子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让孩子今天所讲的都是出自于你。也求主预备会众的心，来预备领受来自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曾经认识一位基督徒的弟兄，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他呢，也在我们家附近住，不过呢，他是去我们家附近的另外一间教会。有一天呢，他跟我讲说他最近很不喜乐，有很多的愁苦，希望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起来有些分享。其实他这个请求让我觉得很出乎意料，因为这位弟兄呢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呢，他是一位经常爱笑，觉得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位弟兄。所以他讲说他不喜乐确实让我没有想到。其实这位弟兄的事情呢，也促使我来去很认真的思考基督徒喜乐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先来思考几个问题。首先呢，其实追求快乐是人之常情，其实也是神的心意，神也不愿意让我们生活在痛苦当中。我们中国人有四大喜事，我们叫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以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去吃顿饭或者看场电影，然后我们买了新房子，有了新车，或者我们的孩子第一次喊爸爸妈妈，其实这些事情都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那问题说，这些快乐和圣经里所讲的喜乐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喜乐和我们平时所的高兴和开心是不是一回事？基督徒的喜乐和非基督徒的快乐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那么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什么才是圣经里所讲的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一定要喜乐吗？为什么？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悲伤难过？基督徒如何才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就透过今天的信息呢，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很快的来介绍一下保罗的腓立比书。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信息呢，也是根据腓立比书来的。我们谈到基督徒的喜乐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腓立比书呢是跳不过的一本书，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在今天崇拜之后呢，能够抽时间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的读一遍，一定会有很多的得着。腓立比书首先它是监狱书简之一，就是在保罗的书信中有四本书是他在坐监的时候写的，而腓立比书呢就是其中的之一，他是当时在罗马监狱坐监的时候来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同时呢，这本书呢又经常被称为喜乐之书，因为喜乐这个关键字呢，在这封并不长的书信中呢，一共出现了有16次之多。书中提到说，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欢欢喜喜地为教会祈求，然后他看到说福音被传开，虽然是动机是错误的，但是呢，他仍然为这件事情感到很欢喜快乐。他要面对可能来到的殉道，他仍然充满着喜乐，并且他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跟他同样的去喜乐。他也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同心，好让他的喜乐可以满足。他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为他的喜乐，他也谈到说腓立比教会的馈赠呢让他有很多的喜乐。在3:1，他劝勉腓立比教会要靠主喜乐，接着他又再次强调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最后的时候来分享他在主里面的亲身的经历，在4:10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还后来又讲到了说，他为什么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够喜乐，就是因为靠着那给我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他的整篇都洋溢着一个喜乐之气。也就是如果他不讲的话，其实你看不出说这是一个身陷囹圄，就是他很时刻要面对着死亡威胁的这样一个囚犯所写出来的一本书。而保罗就是在这样在人看来一个毫无希望的一个处境当中，用他满腔的喜乐之情来写出了这本喜乐之书。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所表现出的喜乐，也正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喜乐，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透过学习腓立比书和其他的一些圣经来看一下基督徒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喜乐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它就是欢喜快乐的意思。我们如果去看圣经，发现说圣经里来描述基督徒或者神的子民快乐的时候用喜乐，而讲到说一些恶人或者外邦人或者世人他们高兴的时候，其实也用喜乐这个字。所以英文也翻译成 rejoice 和 joy， 其实看不出什么区别。所以下面是两个例子，就是在耶利米书11:15讲到这个犹太人他作恶的时候呢，他们就喜乐。然后以西结书35:15就讲到以东人他当时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受神的惩罚，他们的地业荒凉，他们幸灾乐祸，他们就因此而喜乐。所以说也就是说，不管是说是基督徒还是世人，喜乐其实都是来描述一种正面的，就是你很开心很快乐的这种情绪或者感受。如果我们单纯只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我们看不出区别来。所以要想了解说基督徒的喜乐和世人的喜乐或者世人的快乐有什么不同，我们一定必须要从属灵的角度才能够分辨的清楚。我们现在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喜乐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喜乐呢是神的一种属性。43:4讲到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约翰福音15:11，这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跟他的门徒讲的。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从上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喜乐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属性之一。神是一位喜乐的神，他也是喜乐的源头。当神最初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来给了人，目的是要人享受与神同在的这样一种喜乐。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心里面神的形象被亏损，也包括从神来的喜乐。这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人犯罪之后的变化。三章八到十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便藏了。其实这段经文看上去很平淡，但是在这个平淡下面呢，其实藏着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巨变，人的命运要从此要改变，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我们先看到说是天气起了变化，天起了凉风。我们最近洛杉矶很热，其实我们都盼着来一阵凉风让我们很舒服，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其实那个时候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时候没有这种酷热的气候，所以说这个凉风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对始祖而言，它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这种凉。所以这是神的审判来临之前的一种先兆。接着我们看到说，亚当他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他害怕见神的面。在之前他一直是和神和睦同居的，当然我们今天对害怕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害怕当时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来描述人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其实这也是表明了那个时候的人犯罪之后，他失去了神应该有的这样一种喜乐。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一时的满足可以很短暂的给我们带来无论是肉体上还是你的情绪上的一种愉悦，但是呢，这已经不再是当初神放到我们里的那种喜乐。但是感谢神的是，当基督徒你因为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靠着圣灵重生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又重新恢复了神儿女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又重新获得了神的属性和神的性情。所以说呢，喜乐呢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基督徒是一定要喜乐，你必须要喜乐，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有神的属性。当然我们在圣经里我们会看到说神也忧愁也伤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难过也生气也哀哭，但这是神对人犯罪的一种反应，其实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喜乐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讲到说，我听但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所以神在这里应许我们说，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罪的问题被完全的解决，人会和神永远在一起，永远的喜乐。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可以享受的喜乐是完全的。第二呢，喜乐的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之一。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经文其实很短，但是呢，它蕴含的属灵的教训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就这里谈到说，至少有三件事情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第一，就是要常常喜乐，然后是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首先呢，是神所定的旨意。就是当谈到神所定的旨意的时候呢，他至少提醒我们有三件事情。第一，从神的地位来看，神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主，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 说当神向我们定旨意的时候，就是一种命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无条件的去执行和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去尽心尽力的去完成。第二，从神爱的属性，就是神是爱，当神向我们定旨意的时候，他是出自于爱，出于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向我们定旨意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对我们有好处的。第三，是从神的能力，就是神所命定的旨意他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能够成就，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但是呢，神他会赐下他的能力来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说神不像我们生活中的老板一样，他会让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吩咐完了就不管你了，你做好做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呢，神不一样，神让我们做一件事情，但是呢，神应许我们说他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全心的去信靠神，神所定的这些旨意呢一定可以成就。另一个关键词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这里面呢也有三个含义。首先呢，是神的旨意是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才显明出来。第二呢，是这些旨意的成就也要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和同在才能实现。第三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去领受那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神的旨意的动力和能力。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到喜乐是要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做到的。这一关键他讲到这个喜乐的时候是常常的喜乐，就这里这个常常的我们不能理解为是经常，我们一周有七天，我们大概七天里面有六天或者六天半喜乐，但是我们这不叫常常的喜乐，你可以叫经常的喜乐。这里讲是常常的喜乐，那么常常是在指一种状态，就是一种持续的一种不间断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常常喜乐就是一直的喜乐，持续的喜乐，不间断的喜乐。但事实上呢，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喜乐的，其实有的事情是让我们忧愁的，但是神让我们常常的喜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看那些事情，如果我们看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常常喜乐，而是我们要凡事倚靠主。当我们倚靠主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才是不依赖于事情，不依赖于环境，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常常的喜乐。第三呢，就是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里谈到结果子，其实主耶稣曾经说过，说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从树所结的果子就可以判断是好树还是坏树。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中，这里讲到了这个怎样去辨别这个假先知，讲到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说凡好树，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其实这是一个生活的常识，就是当一棵树它没有结果子的时候，你要认出这是一棵什么树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其实我们家院子里面有一棵树，还是前面的主人他留下来的一棵树，我就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树，我忍了它好几年，我希望它能结出果子来让我知道是一棵什么树，结果呢一直不结果子，所以我上个月我就干脆把它给刨了。所以呢，就是只有当结出果子之后，你就能够一眼认出来说，哎，这是什么树，就是什么树结什么果子。我们说这是一个苹果树很简单，因为它结出了苹果，结的不是梨。如果这样看来的话呢，果子就是树它内在生命的一种体现，那我这个树我有这样的生命，那我就结出这样的果子来。那好，那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说是从圣灵的重生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从圣灵来的，我们里面有圣灵，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运行来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之后呢而体现出来而结出来的一种果实。其实这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属性，而这个属性是内在的，是一种新的生命，但是呢这个内在的属性你要把它活出来，要结出果子来才能够显露出来。 从这个原文看呢，就是这个果子呢是单数，也就是说圣灵的是结的果子上是一个，但是呢这个一个果子里面呢有九个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属性，就是是可以称为一个果子有九种味道，你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味道呢，这个果子都不是完全的，都不是完美的。而喜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味道之一，可以说喜乐呢是我们属神的人一种属灵的品格，它是我们属神的人他的内在的生命的一种体现，一种流露，它从内而外流露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气息，也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喜乐它不仅仅是在指一种愉悦的心情，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跟世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也不是在讲一种乐天派，我天生我的生活态度就很乐观，它是在讲一种属神的新生命所特有的一种特质，一种特征，它也是内在的新生命由内而外的一种彰显，所以它不依赖于环境，因为它不是从外界环境 加进来的。而世人的快乐呢，它是外加的，就是它从外界的环境来影响人，然后呢让他觉得很快乐，所以它依赖于结果。这也是基督徒的喜乐和世人的快乐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二者的区别呢，就像什么呢？就像说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呢，它就像一朵花一样，这个花呢我自己可以发出这种芬芳的气息来，因为我自己里面有，所以我能发出来。而世人的快乐呢，就像说我们平常使用香水使用一些化妆品一样，我自己没有香味，我甚至可能还有不好的味道，我需要去用香水去把这个味道盖住，然后来散发出香味来，这个香味不是你自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和世人快乐之间的区别。第四呢，喜乐是神国的药物。罗马书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讲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C.S. 路易斯曾经讲过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就讲到说喜乐是天堂的药物，就是 Joy is a serious business of heaven。 我们讲到说神的国，那神国是什么呢？就神国简单来讲说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任何神掌权的地方都是神的国。当我们顺服神，我们愿意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国，我们就在神国里面，我们就是神国的一部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在神国里面你吃什么喝什么，你相关的这种条文规定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说喜乐是在基督徒在神的国里面要做的最重要的事物之一，所以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就有这样的责任，这样的本分，你要去要喜乐。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讲到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就当时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这个经文就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谈到这个服侍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第一反应是在讲说我们必须要付出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去服侍主，不管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能力等等。虽然说这个付出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我们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说我要付出一个东西去才能去服侍主。但这里他讲到说，哎，你喜乐，用你的喜乐也可以来服侍主，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哎，就是我自己高高兴兴，我每天在主里面很快乐，哎，这是在服侍主。也就是说喜乐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享受自己得益处，而说这你可以用这个来去服侍主。其实这是在提醒我们一种跟我们平时经常想到的服侍不一样的服侍，也就是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活，这同样也是服侍主。也就是说公义、和平和喜乐，这都是神的心意，但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神就不担忧，我们不让圣灵担忧，这是一种更重要的服侍。也只有在这些基本的服侍上，哎，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当那些一些具体的事物我们需要摆上我们的时间金钱的时候，那些服侍就是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们 在按照神意行神的心意而活，用我们的喜乐来服侍神的时候，这件事情呢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这些经文呢还提醒我们一点，就是喜乐呢它是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做，就是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说你是喜乐的，而它是同样也是一个动词说你要去喜乐，是一种行动，是一种 action， 你要主动的去做，要主动的去喜乐，就是不是说我坐在那里等着哎我就喜乐了，而是说你要去做，要做这样的事情。另外呢，这些经文也提醒说这个喜乐呢是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喜乐呢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刚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了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很快的再来复习一下。第一呢，喜乐是神的属性，也是我们神儿女的一种属性，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特征。第二呢，喜乐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去执行。感谢神的是神的能力会庇护我们，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神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是需要依靠神。第三呢，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内在新生命的一种表现。这个部分呢，要从第一个就是说喜乐是一种属性来去结合起来去看，就说你内在的属性呢一定要去表现出来。你是一个苹果树，你不要告诉我你是苹果树，你不需要告诉我们，你说一百遍你没有结果子我们也不知道，你只要结一个苹果出来我就知道你是苹果树。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出这个喜乐来，就说这就是你的果子，你要把你的喜乐展现出来，来证明说你有这样内在的一种生命的属性，来证明你是属神的。第四呢，就是说喜乐是神国的药物，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神国的子民当尽的一种本分。其实把这四点总结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呢，就是说呢，我们要明白说喜乐呢，它不是说我们平常讲的这种笑口常开，我心里很高兴，这个是很肤浅的一种理解。我们要从神而来的这种一种新的生命的特征，这样的一个深度去来理解喜乐。这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一种属性，它是从由内而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气息，它不依赖于环境，其实这是和世人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刚才从正面的来看了说基督徒的喜乐是什么，那我们再从反面来看一下说基督徒的喜乐不是什么。其实这些不是什么也经常是我们对喜乐的一些误解。第一呢，喜乐它不是享乐，在这个时代呢，人呢很追求享乐，你享乐的时候呢也确实有一些很快乐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其实是一过的，就是一下就过去了，你过后之后呢你仍然没有喜乐。我们生活中也看到很多人他一无所缺，但是他没有喜乐。有些人在盲目的追求各种享乐、各种刺激、各种美食、各种时尚，甚至性爱、毒品、酒精、赌博等等。其实这也反映出世人他缺乏喜乐，他没有平安，他需要去这些东西去来填补我们心里的空虚，来去试图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快乐。但是呢，这些最后呢并不带来真正的喜乐，就是喜乐和享乐是两回事情。我们当时看到说保罗当在监狱中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乐可享，但是呢他心里面仍然十分的喜乐。可以说基督徒可以有喜乐而没有乐可享，而世人他可以有很多的乐趣，但是呢他没有喜乐，所以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有权势，他有财富，但是他最后的感叹就是虚空，一切的虚空，一切的穷奢极欲到最后就像用你的手去抓去捕风一样，你好像抓住了东西，你张开双手的时候你手里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属世界的享乐呢，绝对不是也根本没有办法和从神来的喜乐相比，只有后者才可以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和快乐。 所以在这个追求享乐的时代里呢，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明白从神来的喜乐是何等的宝贵。第二，喜乐不是一种性格。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人，他们真是天生的性格很开朗，他很说话很有趣很幽默，然后你在这个聚会中团体中的时候呢，哎，他很能够带动气氛。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呢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不是这样的，他可能你一辈子让他变他也不能变成这样的人，就像我这样的人。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跟这个喜乐其实没有关系。就是你一个性格外向很开朗的人，他可能一辈子也没尝过这个喜乐的滋味，他的人前面可能笑得很灿烂，他可能他藏在下面的心实际上是很愁苦的。而一个看上去很内向很严肃的人，哎，他心里可以是充满喜乐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喜乐只是给那些性格开朗的基督徒所预备的话，那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基督徒，那可能你就跟喜乐没有缘分了。但是感谢神，事实并不是这样。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性格和个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在主里面有这样喜乐的生命。所以呢，因为这种喜乐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你的新的生命，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性格。喜乐呢，也不是说这个人就是每天嘻嘻哈哈很无忧无虑的。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堕落的世界里面，基督徒同样要面对生活中各样的不顺利，面对各样的挑战，遇到基督徒也会有情绪的反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是不喜乐的。就是一个喜乐的人，他也同样可以悲伤也可以流泪。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看到玛利亚因为拉撒路死了他痛哭的时候，主耶稣就跟着他一块的悲伤。主耶稣当想到将来圣殿和圣城将会被毁的时候，他也为圣殿和圣城而哀哭。其实基督徒不是冷血动物，我们有正常的情绪的反应。其实几年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失业，差不多有半年的样子。其实我还很清楚的记得说，我当时那天就是最后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就我的心情是情绪是还是很低落的，因为想到第二天你就不能来上班了嘛，这个我是很低落。但是收音机里也正好在播报说，上个月的这个失业率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心里还在想说，哎，等着下个他要报下一个月失业率的时候，将会有我的贡献。就说没想到说你来美国这么多年，是用这种匿名的不光彩的形式上了一次新闻。就是并且当时是我们家也刚买了房子也没多久，说在那个时候失业，当然是一件不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感谢神的是，靠着主我可以很快来摆脱这些低落的情绪，即使在等待下一份工作的半年中也蛮有平安和喜乐。因为我相信说，神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定是我可以承受的，也是对我有好处的。我也深信说，神所预备的是有更好的，我只是需要去耐心的去默然的等候神的应许的来到。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讲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也正因为有主的应许的平安有盼望，所以基督徒的伤心他的忧愁，他不是那种说你完全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那种伤心欲绝，成天愁眉不展，成天唉声叹气，成天愤愤不平，成天怨天尤人。就我们这种伤心和忧愁都是暂时的，神的平安和喜乐会很快的又会重新充满我们。喜乐呢，也不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前面我们提到说要常常的喜乐，就说是你要一直的喜乐。当然在一些特别高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新堂建成了，今天又有很多弟兄的姐妹受浸了，在这样的高兴的场合，当然我们要大大的喜乐，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绝对不可以理解说基督徒的喜乐呢只有在这种高兴的场合才表现出来。基督徒的喜乐它是一种新生命的一种特征，是 是内在生命的一种表现，是神的儿女的一种性情。也就是即使我们的生活没有特别让人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很平淡，但是呢，我们的生命本身它就是一种喜乐的生命。那没办法，我必须要喜乐，我就是喜乐，因为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就是苹果树，我就接苹果。那我神的儿女，我是属神的，那我就是喜乐。我不管这个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呢，喜乐呢，它不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它是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常态，一种特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要喜乐。这个你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钟，你都要活出喜乐来。这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得要活出来。以至于说，即使在逆境中，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保持来自神的喜乐。喜乐呢，不是依赖于环境的，就是世人的快乐，它来自于环境。就是当外面有高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哎，他就很快乐，很高兴。但是呢，基督徒的喜乐呢，它是来于他内在的新生命，它不依赖于环境。所以说，当在顺境中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我们看不出很大的区别来，因为大家都高兴嘛。而基督徒和世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当面对那些逆境，面对那些本来你要应该让人愁苦的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的不同才能够充分的表现出来。就是在世人看来，基督徒应该是一群没有喜乐的一群人，可能比世人的喜乐要少，因为基督徒他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的难处，甚至可能比世人还要多，因为我们会受到魔鬼的攻击，并且由于我们信仰的缘故，我们做事是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也不能够像世人那样去寻求那些最终之乐。但基督徒却有比世人更多的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不是从世界来的，也不是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的，我们的喜乐是从神来的。世人以为说喜乐是一种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去抓来的，可以去追求得来的，所以有的人以为醉酒狂欢就可以喜乐，有的人以为旅游就可以喜乐，有的人以为赚钱就喜乐，所以他就去不择手段的去挣钱，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没有喜乐的。所以说基督徒的喜乐它不是用人的方法可以追求得到的，它是神的恩典，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的，是我们新生命的一种特质，不是从外面加给来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呢，它是不依赖于环境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跟他的门徒说，这些事我们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很清楚的知道说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与父分开，他当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但是主的心中仍然充满喜乐，他愿意把自己的喜乐也赏赐给他所爱的门徒。哥林多后书12:9-10是保罗写的一段话，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在宣教的旅途中，他受到了很多的逼迫与凌辱，他经常处在危险和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保罗靠着主，就把这些所有的患难都视为可喜乐的。所以主耶稣和保罗也为我们树立了不依赖于环境的那种喜乐的榜样。在雅各书1:2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就是这个试炼对基督徒而言应该是当成一个喜乐的事情来去面对。就这个喜乐讲到了大喜乐，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翻译的话，它其实讲的是叫 pure joy， 就是讲的是一种纯度，不是在讲这个程度，它是一种完全的喜乐，就是这个喜乐它没有任何杂质，就是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任何的忧虑，它完完全全是你发自你内心的那种很 pure 的那种喜乐。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纯度比你的程度其实更要重要。主耶稣也讲到说，你的信心你不要很大，但是你必须要是真的信心， 真信心你很小，就像芥太子那么小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成就大事。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诗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常特别倒霉的一个人，他赖以生存的所有的资源都没有了，他的生活看上去已经走到了绝路，但是他呢却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虽然面对这样一种绝境，但是呢他仍然有喜乐，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说他最大的依靠和力量是神，他的喜乐也来自于神，而不是于外面的环境。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他不依赖于环境，而是依靠于神，是和世人完全不一样的喜乐。好，那我们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不一样的喜乐呢？第一呢，靠主，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必须要靠主。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说，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赎。在这里圣经多次来教导我们说，其实喜乐的秘诀呢，就是靠主。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更是三次提到了要靠主喜乐。三章第一节讲到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第十节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这是保罗他自己属灵的经验，他自己与主同行，他自己来经历神的切身的体会。因为世上的一切的东西呢，都是变幻无常的，如果我们的喜乐建立在这个世界的基础之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喜乐也是必然是变幻无常的，你不可能做到常常的喜乐。我们只有依靠那亘古不变的主，我们才可能有常常的喜乐，因为主才是喜乐的源泉。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靠主呢，我们就是倚靠主，去顺服主。其实表现出来呢，首先呢，我们是要接受神的救恩，遵守神的命令，来顺服主的主权。说基督徒的喜乐呢，它完全源自于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圣灵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呢，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地位。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呢连接于主耶稣基督，来顺服神的带领，来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满足的喜乐。在我们生活的实际中，其实我们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苦难，所以我们也有忧愁的时候。因为保罗他在他宣教的过程中也有忧愁的时候，但他自己说是他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也就是靠着主，其实信徒他的暂时的忧愁呢，可以就很快的转变为喜乐，并且这个喜乐是没有办法让被人夺去的。而保罗也是正是靠着主，他在患难中仍然大有喜乐。下面有几节经文呢，是腓立比书中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非常好的经文，我非常的喜欢。这也是保罗其实在跟我们分享说，你如何靠着主才能够喜乐。 第一段经文是在三章第八节，说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第二段呢，是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三段出自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么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首先，保罗他有正确的价值观，他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他已得到主耶稣基督，以认识主为至宝，尊主为大，在他心目中世上没有一件事情都比主重要，所以他为了主就可以轻看这个世界，也可以轻看他所受的苦难。他还向神来祷告，他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他可以在把他生活中一切的挂虑都交托给神，这样在不管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神都赐给他出人意料的平安。他也靠着神加给他力量，让他在各样的境况中的时候都能够从容面对，所以蛮有喜乐。也正因为全然的信靠主，所以保罗才可以一个死囚的身份写出了喜乐之书《腓立比书》。所以他身处牢狱，时刻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他仍然可以谈笑风生，大谈喜乐之道。所以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靠主常常喜乐的一个属灵的榜样。第二呢，我就是要靠圣灵的帮助。前两节经文呢，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读了。后面这两节经文，一个是出自于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提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说，喜乐是圣灵所赐的，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圣灵是在我们生命中所运行，所改变我们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说呢，我们喜乐的秘诀之二呢，是我们要一定要去寻求圣灵的帮助，依靠圣灵的能力，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其实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困境中的时候，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自己的本性，靠着我们自己的本相，其实我们没有喜乐，我们只能像世人一样沮丧、失望、抱怨。所以呢，我们当在困境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学习我们说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肉体，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只是依靠神，不看环境，不看事情，来去寻求圣灵的帮助，来顺从圣灵的引导，让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胜过环境，来常常的喜乐。第三点呢，就是圣灵是需要操练的，就是圣灵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特质，这个呢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喜乐，我们也不知道喜乐是什么。所以很多基督徒他有一个很天真的一个幻想，说以为说我们只要受尽归主，成为基督徒了之后，我们自然就可以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事实。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到达喜乐的一种顶峰，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周天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浸啊，我们太喜乐了，我们真的高兴。第二天上班时，哎，你告诉你说你已经被 fire 掉了，你可能很一下就从这种顶峰就跌落到这种很忧虑、很失望的这种谷底之中。就是我们有时候有喜乐，但是我们做不到常常的喜乐。 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中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从圣灵里面新造的这个生命，它刚生出来的时候也像一个婴儿一样，它要慢慢的长大，所以呢它有一个操练的过程，而这个操练呢就是来帮助这个新的生命呢来去成长。那我们的喜乐呢，作为我们新生命的一个部分，它自然也需要不停的去操练。而在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各样的挫折、各样的失败呢，其实呢恰恰是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祝福。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这些经文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要去学习去操练我们的信心。当然这种试炼并不让我们感到舒服，所以说你可能有暂时的这种忧愁，但是我们要胜过这个暂时的忧愁，让我们的信心去被试验。当通过了这个试验之后，就比那些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我们也能得着从主那里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保罗他在宣教的旅途中也是屡屡的遭受各样的逼迫和患难，他也正是在这种不停止的操练中来学会了怎么能够让患难和他的喜乐能够并存。所以说他在逼迫的时候他也是喜乐的，当众叛亲离的时候他也喜乐，他在饥饿的时候也能做到喜乐，甚至他在牢狱中随时可能会殉道的时候他也是喜乐的。所以他在患难中欢欢喜喜，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说各样的逼迫在他看来也是可喜乐的。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一个靠着主、靠着不停的操练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神喜乐的人。就像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个喜乐呢，它是一个行动，你需要去做，需要主动去做的事，就是不是坐在那边等着感到喜乐。所以呢，我特别请大家来注意我画红线的这句话，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只有去喜乐你才会喜乐。就是第一个喜乐是动词，你是要去做，你要去喜乐。第二个词呢是喜乐，是形容词，就是你只有去喜乐的时候你才是喜乐的，你才能感到你是喜乐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去主动的去操练喜乐，就是让我们这个生命中的喜乐能够一天天的长大，这样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做到喜乐，让我们能够活出跟世人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下面写了一段话，就是把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总结了一下。基督的喜乐是神所赐的一种恩典，是属神的新生命的一种特质，它是内在的，它不依赖于环境，与世人的快乐完全不同。基督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是因信基督而获得的新地位、新身份而来的，是从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赦罪的平安而来的，是从圣灵重生而得到的新生命而来的，是从我们遵守神的道而来的。可以说基督徒的喜乐呢，是基督徒所特有的、所固有的，也是我们所专有的。非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喜乐，他们也不明白，也没有办法经历到这样的喜乐，也只有信靠耶稣基督、顺从圣灵的带领的神的儿女才可以得到，才可以享受，也才可以经历到。虽然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仍然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但只要我们靠着主，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环境，让我们做到常常喜乐。所以在我们中间，如果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是否也愿意得到这不一样的喜乐呢？就指明你要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可以得到这不一样的喜乐。要想成为基督徒，需要做 ABC 三件事情。 A 就是我们要认罪，要谦卑，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悔改，需要神的救恩。 B 是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相信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生命之主。 C 是宣告，就是决志信主，来公开表明你自己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当信主之后呢，我们还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按照主的吩咐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第二呢，就是在主日的时候要能够分别为圣，每个主日的时候呢都来敬拜神，来参加主日崇拜。第三呢，是要有爱慕神的话语，来研读圣经，让你属灵的生命呢得到喂养，能够成长。第四呢，就是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但愿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早日得到主，也得到这不一样的喜乐。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从你那里可以得着这不一样的喜乐，让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有喜乐。让我们在这个追求享乐的世代里面，我们可以有从你那里来的不一样的喜乐。也求主的灵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依靠主，依靠圣灵的带领，依靠我们每天的操练，让我们从你那里得来的喜乐每天的成长，也让我们每天的日子能够把你的喜乐，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让我们让世人能够看出我们是不一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